四一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小警惕，从小警惕。好，从小警惕，那我们做了一个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小事的威力，小事的威力。
我是永杰。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酱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中小事的威力，你知道吗？就像一点点的酵母能让整块面团膨胀，生活中的小习惯或小错误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有时候一句无心的话，或是一个小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环境，甚至是你的人际关系。生活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比如按时起床，坚持运动，都可能是你成功的关键。每当你觉得有些小习惯可能无伤大雅时，记得它们有可能成为未来问题的种子。管理好这些小事，不让它们变成阻碍你的大障碍。愿大家都能意识到生活中那些小事的力量，通过管理这些小细节，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和顺畅。让我们小心翼翼，但也充满希望和勇气，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好，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保罗用面酵来比喻，用来告诫哥林多的教会，即使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在教会的属灵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教导不仅适用于个人属灵的成长，也关系到整个教会整体健康与纯洁。那首先呢，要谈的是小事的力量。这个小事看起来像非常小的事，所以保罗说，你们这自夸不好，岂不知点面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即使小小的骄傲和自夸，也像是面团中的酵母，能渐渐的影响并改变整个的集体。这表明我们在属灵生活中应当警惕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它们可能带来不成比例大的影响。好，那呢，这里告诉我们警惕这个小福利。这个雅各书二章十五节说什么？是那些小狐狸破坏了葡萄园。我们在属灵生活中也需要警惕那些小狐狸，那些小小的罪恶习惯跟妥协，因为他们可能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损害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小狐狸就是在破坏葡萄园的。好，再来讲的是我们当有属灵的警觉性。保罗警告不仅是对个人的提醒，也是对整个教会的呼吁，教导我们要在道德和属灵生活上保持警觉，防止任何小的负面因素蔓延并破坏团体的属灵健康。所以我们怎么应用啊？第一个，个人反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时常自省，警惕那些可能呢稍无声息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小事，无论是态度、言语还是行为。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很多生活都是小事，所以尼托生弟兄才讲一句话嘛，让你属灵生命熄灭的事就是世界上的事。什么叫世界上的事啊？世界上是多如牛毛啊，而这些世界上的事，小小事可能都让我们属灵生命熄灭啊。所以呢，这些我们应当去反省。第二个，集体的责任。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帮助彼此保持属灵的纯洁。当看到教会出现小裂痕时，我们应当勇于提出并寻求共同解决的方案。但是通常大家都没有这种勇气啊，都是视而不见的啊，因为谁也不想说啊，哦，就保持沉默嘛，所以教会才会一直这样子。好，第三个，持续祷告，让我们祈求神赐予我们属灵的敏锐跟智慧，使我们能够识别并处理那些似乎微小但潜在的危险的问题，以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正跟教会的团结。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说才在群规里面有定了一个群规， 如果在群规里面，在群里面发布任何的负面消息，就要被移出群组。那就是这个原则嘛。因为这些人他来这里灵修，他不是来灵修自己，不是来检讨自己，他进来不是当法律的人就批评论断他的神学知识有多高，我们这里讲的有多低哦，他有多好啊，不然就是批评论断呢，造谣诽谤。这些人就是葡萄园中的小狐狸。那呢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呢，群主不用紧张，回复他的话立马把他移出去，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以保持我们整个群组的圣洁。那当然因为我们是网络嘛，如果实体教会可能有一些宽容，因为实体教会可能有一些宽容，那就看实体教会你们怎么自己怎么弹性的去处理。总之当知道保罗用这个面教来告诉我们，要知道这个小事的威力，不要看这个小事，这个小事可能呢会毁了我们的生命，也可能会毁了我们的教会。
圣洁的主，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因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因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圣洁的主啊，我们谦卑自己祷告，悔改离弃一切恶行。
各位西色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八节。十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清除罪恶酵素与保持教会的纯洁。清除罪恶的酵素与保持教会的纯洁。好，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八节。
八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
好，那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你们既是无教的面，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把旧教除尽，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成为新团，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已经被杀献祭了。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严厉批评哥林多教会对明显罪行的容忍，并强调了应清除恶劣的行为以保持教会的纯净。他使用无教的比喻，指出应将罪恶的教术从教会中彻底清除，以避免对整个信徒团体的影响。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恒老师的短讲信息。无教的面与新生命，无教的面与新生命。
这边讲到了一个无效的面，又讲到耶稣基督是已经是被杀的羔羊了，因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了。于是让我们想到，这跟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关系的。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时候神将以色列人带离埃及的时候，要他们杀一只羔羊，预表那个救赎，把血涂在那个门楣上面。所以当那个灭民的长子来的时候，看见有这个血，羔羊所代表的这个血，就越过那个门，就去击杀没有这个涂血的地方。这逾越节是这么来的。那当时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同时要吃无酵饼。为什么吃无酵饼呢？其实最原始的意思指的是说什么，他们离开的时候很匆忙嘛，快快的离开嘛，还来不及面发酵就走了。所以无酵饼表明了一个神的救恩，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恩临到。可是这个无酵饼纪念逾越节的这个动作呢，最原始的时候对于酵这个字啊，它并没有那个罪的含义在里面，它其实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面酵作为。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观念出来。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里面的时候，二十一节里面开始慢慢提到说，以色列人开始对于酵的这一个功能，除了只是代表逾越节无酵饼之外，也代表了一个罪的一个影响。那么因此无酵呢，就从一个很快来不及发酵的这个无酵饼功能，变成是一个罪的预表。无酵代表把罪除掉了，要把罪除开，除开除掉一个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个功能慢慢就显出来。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这样的明显就更清楚了。主耶稣曾经讲说，你们不要学习法利赛人和文士，要防备法利赛人文士的酵。那个地方的酵很明显代表了负面的罪的一个感觉，的罪的一个意义出来了。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是指的说把罪已经除掉，新团嘛，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是新造的人嘛，这批人所犯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嘛。他说你们既然是无酵的面呢，就应当把旧酵除去，就是说过去的罪恶的行为一定要拿掉。其实除旧酵在当时的行为来讲也是一样，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因为要吃无酵饼，可是家里面常常有放酵啊，那个酵的影响性又很快会很扩散，所以他们在过逾越节之前都有一个除酵的行动，就是把家里面所有剩下来的旧酵通通都除掉，逾越节过了之后重新有新酵出来。这是原来历史上的一个记载。那么延伸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如果酵已经开始代表有一个罪恶的一种延伸性的一种用法的时候，除酵就变成说把过去的罪拿掉。在基督院做新造的人，他说你们既然是新酵的面，在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旧的这些作为都除掉之外，好使你们成为什么新团，新的一个团契在一起，是被神的宝血洁净的，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保罗这边很清楚地指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牺牲付上的代价，就是旧约逾越节这件事情的预表的实践。今天我们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以前借着逾越节的事情预表了新约主耶稣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牺牲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主耶稣怎么样，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了，已经被杀了，换句话说救恩已经完备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已经在救恩里面是新团的了，是一个无效的面了，因此旧的罪恶应该要拿掉了。所以他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守这节什么意思？今天我们都是在逾越节所预表的救恩里面，我们都在这个救恩里面了。那么因此活在这个救恩的纪念仪式里面的时候呢，旧效罪应该要拿掉，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换句话说什么，所有那些罪恶的行为里面的恶毒的那些作为的情况之下呢，那个东西都要拿掉了，要用什么呢？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没有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诚实的，是真正的，这代表一个属灵生命新生命的一个现象。保罗借着这个事实讲说，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呢？你们应该是新面的，应该是无效的面的了，怎么会容许一个淫乱的这样的一个罪的教在你们中间呢？你们不把这个除去，你们还在那边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很有爱心，你不知道这样子会像一个教一样影响整个教会吗？我们既然已经是新生的，是神那个耶稣基督的羔羊已经被杀，救恩已经完成，如今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团体，是神所招出来的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教会，怎么可以让旧校继续存在呢？所以保罗就把旧约的这个事件从新约的角度的眼光里面来阐释，让我们能够明白。
好，寇森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谈到了逾越节的预表，第二个无教的象征跟意义，以及谈到我们新造的身份，我们应该除旧迎新，而强调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属灵的这个新生命，而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羊羔，我们得着了救恩，我们应该有实际的实践。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无教这个象征来强调信徒应该除去罪恶和旧教，保持自己属于生命的干净，也让教会得以能够彰显基督的纯洁。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谈到是淫乱与自高自大。淫乱与自高自大。好，在这个讲论当中呢，我们来看一到二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是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提到教会中有人犯下淫乱的罪行，甚至连外邦人都不容许这种行为，然而哥林多教会却自高自大，没有为这罪行哀痛，也没有将罪人从中间赶出去。所以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如何防止对罪行的漠视和容忍？在克道教会中有明显的罪时，如何以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以确保教会的纯净？但是现今的教会啊，说真的呢，牧者都不敢说信徒，怕他跑掉了，所以就容忍再容忍，容忍再容忍，睁眼闭一眼，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却是在这一种纵容罪的时候呢，就整个影响了全团。好，再来看第二个主题。第二组要谈到审判与灵魂的得救。审判与灵魂的得救，三到五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得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保罗强调，他虽然身体不在哥林多教会，但心却与他们同在，并借着主耶稣的全能宣告对罪人的审判。他只是信徒将犯罪者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但此举是为了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当我们在教会中需要审判或是纠正某人时，应该如何平衡纪律与灵魂的拯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强硬的措施来确保教会的洁净。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交给撒旦，撒旦只能败坏人的肉体，他没有办法审判人的灵魂。所以这里你要知道，交给撒旦，因为意思就是说让撒旦来折磨他，让撒旦让他多吃一点苦，让他能够醒悟，能够醒悟。如果人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借着环境让他醒悟，然后回转归向所神的话，他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这里带出了一个真理，为什么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呢？因为撒旦只能败坏人的肉体，他没有审判人灵魂的哦。所以呢，那个就是杀人的你不用怕，那个杀灵魂的就要惧怕，就是我们的神。这样子，这一节真理就是这个样子。好，再来第三个大纲是罪恶的教与无教的新团。罪恶的教与无教的新团，六到七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够使群团发起来吗？你们既然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不要自夸并忽略罪行的影响，因为一点的面教能使整个面团发起来。教会应当清除旧教，使新徒成为新团，因为耶稣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认识到罪恶的潜在的影响，并在教会中确保其不蔓延。我们如何又通过基督的救恩保持信徒的纯洁与圣洁。好，那 总之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恶哦，这个罪恶大家或许有时候感觉上好像不太明显，但是从这个新冠疫情的病毒的感染就知道，这个他有罪恶，就好像感染了这个病毒一样，而他就成为带着病毒的载体，他会到处的传播，而且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哦。那如果没有这个新冠疫情，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罪恶以及负面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新冠疫情这里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罪恶呢，它的影响力跟扩展性。好，下一个主题，无教的生命与纯净的团体。无教的生命与纯净的团体。好，在这个主题当中呢，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实的无教饼。保罗呼吁信徒在主的救恩中生活，不再使用旧教与恶毒邪恶的教，相反的，应以诚实与真正的无教饼来过一个纯净的生活，确保信徒团体在基督里保持圣洁。所以应用，我们在生活中有哪些旧教需要清除？在寻求无教的生命时，如何将诚实和纯净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与教会生活当中？这个呢，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所以呢，这个教会堕落是从信徒里面的堕落开始。所以整个的结语是要告诉我们，教会堕落的三部曲，从个人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淫乱；第二个是教会的犯罪，就是教会犯罪的，就纵容犯罪，再到罪的后果影响全教会。保罗指出，教会对此罪带入，第一个就是指出哥林多教他们还自高自大，第二个不哀痛，第三个不把行这事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但是另外我们要留意，管教必须在基督的灵里来实行， 保罗批评和比喻清楚地表明教会应坚守圣洁，聚集对罪行的容忍，通过清除罪恶的教术，并保持无救的新团体，教会才能在主耶稣基督救恩中继续前行，成为一个纯净的信徒群体。因此，这是让我们看到教会堕落，从有人犯罪，但有人犯罪，教会纵容，然后这个纵容之下，影响整个教会，影响整个新团，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在新冠疫情的当中要隔离？这个人不管是谁，纵使你当医生的，你妈妈得了新冠疫情马上隔离，没有讲亲情的，因为这里不是讲亲情，没有办法，你跟病毒不讲亲情，同样罪恶也是一样，不管你是谁，因为他们影响整个全群。但是在教会里面才有不亲情的婚结，天天搞婚结，天天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呢天天呢也纵容，就这样子。所以教会才为什么没有办法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祷告来祈求吧，让我们一起祷告来祈求。亲爱的天父，感谢您通过保罗的言语提醒我们，教会应保持圣洁和纯净，请帮助我们在面对罪行时不自高自大，而且勇敢的以纪律维护教会的纯洁，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救恩中清除一切的旧教，以无教的新生命来服侍和彼此激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透过今天保罗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是圣洁的，愿我们都圣洁，我们都有圣洁的生命，因为圣洁的生命才能够带下复兴。让我们一起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我们知道主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耶稣，你是圣洁。
圣洁，圣洁，你是圣洁的主。
你是我们的束脊。
人非圣洁，
你在地上的生活是如此的完
美，
作为那馨香的树。今天你能够成为树脊，是因为你经历了果子，你就那一粒种子埋在地里，结出许多的籽粒，经过风吹雨打，被碾压磨成粉细面，做成的
素
洁。今天
我们也要圣洁，
我们也要取用你作为我们的素洁，让我们的生命有你那完美细嫩的生命，不犯罪的生命。耶稣借着保罗今天的教导，让我们要警惕葡萄园中的小子，也警惕我们生命中的小偷，因为犯罪都是从个人开始，个人犯罪跌倒，教会纵容，到最后影响全体。我们透过新冠疫情的病毒，我们就很明确的能够认知，但是病毒我们有感觉，我们会生病，我们会咳嗽，我们会知道，我们会发烧，但是教会已经发烧了，教会已经发烧了，教会已经中毒了，教会还在纵容吗？我想今天就是保罗要告诉哥林多教会。保罗说，这些犯罪败坏人把他交给撒旦，为的是让他灵魂得救。也愿我们从此警惕，知道教会是有纪律的，为了维持整团的圣洁清洁，需要把这些犯罪罪恶的人驱赶出去，为的是整团的清洁，不影响整团。也愿我们从今天真理当中知道如何爱心跟纪律当中得以平衡，也愿都在主你的保守之下， 我们的生命借着灵修天天都更加的长进，除去我们生命中 的旧教，赶走我们葡萄园中的小狐狸，让我们活出你那圣洁的生命，天天取用你做我们的素祭，来彰显你那完美的生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以圣洁为装饰，以圣洁为装饰，我们生命才可以得到复兴。愿我们的主来洁净意志，复兴我们的地。愿主的荣耀充满全地。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罪，击碎我们生命。